双十节，中共发射火箭绕台，回应俄国核威胁，北约展开年度核武军演。以媒话，若袭击伊朗能源设施，北京最先倒霉。关系下滑，印尼总统阻中共廉价商品入境。南韩女作家获得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日，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双十节发表国庆演讲，其次鲜明地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地位，再次以113年前一群充满理想抱负的人揭竿起义，推翻帝制，隐喻中华民国成立113年的事实。並稱中共無權代表台灣，引中共跳腳。同時網傳有民眾曬出天安門的打卡照片，巧妙地形成了中華民國萬歲的畫面，來紀念雙十節。在美國紐約，由於反對人們慶祝雙十節，還調出了一個疑似中共代理人的小插曲。賴清德10月10日以團結台灣共圓夢想為題發表國慶演說，指出身為總統，我的使命是維護國家生存發展，團結2300萬台灣人民，並且堅持國家主權不容侵犯吞併。針對中共的威脅，賴清德總統採取了堅定但謹慎的立場。他說，我們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的努力不變，我們希望兩岸對等尊嚴，我們世世代代守護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堅持不變，堅持國家主權不容侵犯吞併。中國無權代表台灣。對於賴清德的演講，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今日在例行記者會中回應，使用了漫罵式的措辭，諸如指賴清德變換花樣販賣台獨謀論、冥頑不化、死路一條等等。官媒觀察者網則在一則短評中批賴清德搞政治欺騙、裝糊塗，不過該篇文章在微博上卻屏蔽了網民評論。微博上只有為數不多的官媒轉發中共外交部言論，亦只顯示為數不多的持中共立場的網民的評論。不過在海外 X 平台，有網友上傳了一組照片，一些民眾到天安門城樓前打卡拍照，用各種姿勢巧妙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這幾個字，其中的人和共和擋住了，變成了中華民國萬歲，貼紙下方引來網友紛紛讚歎，有創意、大智慧、民心所向，中共暴政必亡。亦有網友留言說，山川壯麗，風月同日，唯願全球華人僑胞國慶日快樂，中華民國已歷經113個春秋，以後還會越來越好。雙十節一日，在美國紐約亦出現了一個小插曲，一群大陸民運人士舉行活動紀念中華民國113歲生日的時候，遭到紐約的一位華裔剛性交通警察的辱罵。民運人士當即懷疑這位剛性交通警是中共代理人，隨即報了警，警察局派兩架警車過來，聽了民運人士的控訴和這個交警的辯詞，將這位交通警的領導亦叫了過來，並且將這位已經逃離的交警本尊登記，就放他走了。由於美國近日加大了對中共代理人的打擊，民運人士猜測這位交警的飯碗實冇了。另外，據三立新聞報導，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原本答應出席國慶大典，卻呼應中國論調，稱因為賴清德主張新兩國論，追求台獨路線，決定不參加國慶大典，被同黨派的議員王敬平反駁。王敬平10日在三立政論節目《前進新台灣》直言，如果馬英九一開始就不想去，就不要答應出席，不要當日丟個理由來反悔。王敬平更說，對於一個在1月13日總統大選前3日講出就兩岸關係而言必須相信習近平這種話的人，通常沒什麼好感。據台灣國防部偵察，截至10月10日上午6時的24小時內，台灣發現了27架次中國軍機，和9艘中共軍艦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截止10号晚上9点50分，中共喺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运载火箭搭载卫星发射任务。该火箭发行路径经台湾中部朝西太平洋方向，高度位于大气层外。不过，台湾国防部表示对台湾地区冇造成危害。台视新闻网报道称，赖清德首次国庆文告，强调两岸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坚持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吞并。晚间中共就发射火箭，格外引发联想。台湾官员警告称，中共可能会因赖清德的讲话而举行更多军事演习，台湾正保持警戒。鉴于之前已观察到一些海上部署，北京自由职业者刘博士说，中共主张对台湾的主权，台湾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中华民国对大陆的主权，用中华民国的法统，用台湾已经比较定型的宪政法的民主来统一大陆。他认为赖清德如果这样公开讲，会令中共和习近平极端恐惧和尴尬，无力反击。近期俄国、北韩关于使用核武的言论都在升级，北约亦在最近开展核武军演。10号消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吕特声明表示，北约将在这个月14号起展开为期2个星期的年度核武军演。根据路透社和中央社等媒体报道，北约的年度核武军演代号为坚定正午，这项演习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依届将由比利时和荷兰主办，13个北约国家成员以及约60架军机参与，其中包括最先进的 F-35A 战机以及 B-52 轰炸机等设施。当日吕特在伦敦和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其中回应俄国做出的核武威胁，他表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面，测试和加强北约的防务至关重要，要令敌人知道北约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应对任何威胁。报道指出，这次演习将关注英国、北海、比利时和荷兰区域，演习不会使用实弹，但2000名北约国家的参与官兵将用战斗机模拟携带美国核弹头的任务。长期以来，普京政府多次使用核威胁，亦有主战官员扬言使用核武打击北约国家。普京上个月声称，莫斯科将把任何针对俄国获得拥核国家支持的攻击行动视为联合攻击。而在最近，金正恩被指造访核设施，被指在舆论口径模仿普京的核威胁造势。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之前认为，鉴于俄国使用核武可能造成的后果和损失非常严重，当局正在使用核武的可能性非常低。鉴于西方国家有能力回应俄国的核武威胁，该国的核威胁言论作用亦正在渐渐失效。伊朗一号对以色列发射至少180枚飞弹，以色列声明将采取军事回应。对此，以色列媒体指出，如果以色列轰炸伊朗石油设施，导致石油生产中断，伊朗石油的大买家中共会遭到重大冲击。以媒 Catalyst 文章指出，如果以色列采取打击行动，导致伊朗石油生产中断，预计北京将遭到最严重的打击。中方是伊朗的主要石油买家，伊朗约90%的石油都出口到中国，数额为每日约140万桶。为了维持同伊朗的海运渠道，两国使用在没有追踪情况下的非法灰色区域舰队运输能源产品，方式包括使用已经报废的船只的注册号，使用小型船只转运，以及关闭船上的信号发射设施等途径完成能源交易。据悉，按照中国要求，伊朗和北京之间的交易使用人民币进行。以哈战争一周年之际，诸多以色列评论人士表示，中以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严重下滑，之前中方对以色列示好只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今年上旬发布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以色列人认为中共不友好或者敌对，只有15%的民众认为关系友好， 今为止，中共政府被发现侧面援助哈马斯，好多哈马斯嘅军事设施嚟自中国制造，同时与以色列嘅最大敌人伊朗关系密切。中国产品产能过剩，使用低价策略倾销外国，引发周边邻国嘅强烈不满。印尼总统佐科威近日表示，印尼必须具备保护国内市场嘅能力，阻止大量低价中国商品进入市场。印尼最大嘅出口商品、出口产品展览会、印尼贸易博览会喺10月9号至12号期间喺雅加达举行。佐科威出席展会表示，中国产能过剩增加咗中欧、中美之间嘅贸易紧张局势。印尼系全球人口第四大国，必须具备保护国内市场嘅能力，积极扩大优势产品出口。当地媒体亦表示，政府当局担心产能过剩嘅进口商品冲击印尼经济嘅重要支柱纺织业。该国有数百万人喺呢个行业就业。然而，随住北京大量倾销商品，印尼嘅纺织业工厂被挤兑乃至倒闭。因此，今年6月开始，印尼政府决定对进口纺织品征收额外嘅进口税同反倾销税。而喺旧年9月，印尼颁布法律阻止社交媒体电商平台喺当地运作，呢个限制咗 TikTok 嘅业务发展。此外，拼多多跨境电商平台 Temu 亦引发印尼当局嘅担忧。作为"一带一路"国家之一，印尼长期以嚟同中国维持一定嘅关系，但有观点认为，如果中共嘅低价产品继续冲击印尼市场，咁样两国嘅关系将会继续下滑。新加坡国立大学助教柳翁旭告诉财新网，如果产能过剩问题继续对印尼造成损害，该国政府恐怕加强对中企以及廉价产品嘅限制。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10号揭晓，瑞典文学院宣布该奖项由南韩70后女作家韩江获得。声明中称赞佢以具有强烈诗意嘅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嘅脆弱性。韩江系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嘅南韩作家，亦系亚洲首位女性获奖者。以詩歌同實驗風格成為當代散文嘅創新者。公開資料顯示，韓江1970年生，係現任南韓藝術大學文藝創作系教授，先後獲得南韓小説文學獎、東里文學獎、英國布克國際文學獎同馬拉帕蒂文學獎等多種獎項。據德國之星報導，韓江最有名嘅作品之一係《素食者》，講述女主人公英慧喺經歷咗一場有關人類殘酷嘅噩夢之後，將自己當成一棵樹生活。韓江曾表示，該作品受到光州事件啟發，以此探索人類嘅極端情緒以及最大限度嘅同情心。此外，佢嘅主要作品仲有《黑鹿》《你冰冷的手》《希臘語課》等小說集，包括《麗水的愛情》《白植物妻子》以及2021年最新嘅作品《永不告别》等。截至2024年，韩江系第121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共有18位女性获得过呢一奖项。而喺亚洲地区，2000年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系首位获得该奖嘅华人作家。佢崇尚普世价值，对中共当局持批评态度，其作品喺中国鲜为人知。中国作家莫言2012年获奖，系首位获得该奖嘅中国大陆作家。此外，中国作家残雪连续6年登上欧洲博彩公司嘅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赔率榜单，成为继莫言之后呼声最高嘅中国大陆作家获奖人选。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将喺11号颁发，14号将有经济学奖揭晓。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道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